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最前线，我是吕波。如果您看过电影《玉清嫂》《寂寞的十七岁》《最后的贵族》《孽子》，尤其是享誉两岸的昆曲《牡丹亭》，就不可能不知道白先勇先生。而白崇禧将军更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台儿庄大捷打败日军的抗日英雄。然而出于政治原因，白崇禧将军的功绩被掩盖，甚至被描绘成反面的形象。去年四月，白先勇先生出版了他怀念父亲的新作《父亲与民国》，书中以600多幅历史照片详尽地讲述民国史，更为白崇禧将军正名。而我们今天的谈话就从这本书说起。我发现您是使用多种方式来叙述讲故事，像平铺直叙的《玉清嫂》啊，还有倒叙方式《寂寞的十七岁》，
是是，
还有加入一些意识流的《游园惊梦》这些。
是是是是。
那这一次您为什么用大量的照片来做叙述的方式呢？
是的，那么我先说这些照片啊，我大概在写我的，因为我准备写我父亲的传记已经很多年了啊。那么在这些年中，我就是收集了很多的照片，那么一部分是我们家里面收藏的，那么很多呢就是很多图书馆呢、啊、还有台北的国史馆呢、啊、还有一些老的杂志社的，像良友啊他们都有，那么我收集了很多东西，就后来我发现这个照片非常珍贵，有些都是有历史价值的，等于还原历史的现场。那么这样子我想说，哎呀，这个有时候我觉得一张照片可以胜过千言万语啊，就是超越，照片是铁证嘛，在那啊，比如我讲一张照片，在我父亲的，我父亲是那个国民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北伐咯。那北伐最后那个阶段，北伐是我父亲完成的，最后反正我父亲从广州领军一直打到从南到北，打到进了那时候叫北平了，进了北平就是打到山海关，可是知道人并不多，哎，我发觉。哎，可是有一张照片，它上面写的，他回唐山的时候，上面写的说是这好大的一个横标，说是欢迎，最后完成北伐的白总指挥，等我父亲跟他的下属在里面照个照片，那这张照片就证明我父亲是最后完成北伐是他了啊。还有像台儿庄这么重要的一场战事啊，那么我父亲其实也是两个指挥官之一，一个李宗仁是总指挥了，那么我父亲也是协助他的，也很重要的。我在良友的那个杂志上面发现，哎，我父亲那一期当的封面人物就是台儿庄的专辑那一期，把他当了封面，可见的我父亲在当时他是也是台儿庄的这个主要这个指挥官之一，这样子啊。所以这些照片都说明了很多事情的啊。
所以其实用照片来叙述的话，可以给人有更多的这种历史的真实性。从历史解读来说，每个人解读的角度都不一样，但是从照片是最好的一个例证。
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完全是用文字叙述，人家说你有你的观点啊，还有一个观点，而且还说你用的那个史料未不一定是真实的，还可以怀疑嘛。那照片是没有的，照片它是铁证的这种啊。
刚才你也提到，其实有很多由于历史的这些原因啊，在大陆，包括像我小的时候啊，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白崇禧将军的形象，就是国民党的大将啊，是坚决反共的，而且在影视作品当中经常被形容是一个反面的形象。
是的。
但是近年来呢，随着抗日战争的历史逐渐被还原啊，这个著名台儿庄大捷就是白崇禧将军领导的，这一切一切在您父亲这一生当中，他各个阶段与民国跌宕起伏的这个历史，您觉得您父亲的人生他最辉煌的一段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北伐时期呢？是在抗战时候呢？还是在国共内战的时期呢？
那我觉得他看不自己，可能北伐那个时候啊，最后打进，你看他是领军往北打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跟阎锡山一起，阎锡山是另外一个一军，他也是这个第一个进北平的，第一个进北平等于就是把北洋政府推翻的了啊，第一个进北平的。那时候那个天津的大公报的社论就说了，说是张继鸾写的，很有名的那个记者，当然想说广西岭南的军队，广西军队从南方打到进北方，打到北平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那么这是破天荒的， 那么所以我想那时候父亲进的北平城是一定是他最得意的时候，我想啊，我在书里面有张照片蛮有意思，他在那个故宫就留了一个照片了、啊、进了北平后啊，故宫有什么呢，哎，那个门叫做重禧门，
嗯，
刚好跟他名字暗合，
对，
他那时候才35岁，35岁就领军一直打进北平，所以我觉得，而且他在这个北伐的时候也充分的发挥了他一方面是个军事战略家，一方面是个很杰出的将领，两方面啊，就等于出将入相的那种的军事才能都在北伐的时候充分的发挥了，我觉得他那一刻的时候可能是他最高峰。
是我们知道啊，白崇禧将军有一个小诸葛的绰号啊，
是
这个绰号，您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叫起来的呢？
那是他早了，他在统一广西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绰号了、
嗯、
啊，他打了几个很有名的仗，就是把云南那时候是唐继尧吧，好像是啊，云南的军队来入侵广西的时候，那时候他这个运用了战略，很多就走偏锋的，这个以少击众把云南军队打得很漂亮那一仗，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叫小诸葛，从那时候就已经有了的，很早。
从您所知道或者是您掌握的这些资料来看，在他打过这么多的仗里面，哪个仗或者是哪一场战役最难打？
难打的话恐怕要数昆仑关。昆仑关的时候是那个日本人占领的昆仑关了啊，昆仑关在南宁的那个附近了啊，那个昆仑关是个要塞。是要塞的话，要打的话要攻坚，打上去是很难的，所以要比那个敌军要几倍的这个的军队，而且呢还是那种拉锯战来来去去，那仗打得很惨烈的。
打了多长时间呢？
来来去去好像要一个多月，好像是。
伤亡大吗？
打的伤亡很大，日本人伤亡也大，日本人他们是很有名的，那个他那个所谓他自己称的是钢军啊，第五军啊、
嗯、
他那个指挥官那个中村正雄少将被打死了啊、
嗯、
他们牺牲的日本人也死了差不多5000多人，
是
那个国军呢也牺牲很大，国军的是杜聿明下面的军队也是第五军嘛啊，也要死掉10000多人的。
那哪场仗最好打呢？
他很得意的一仗，
对，
我想、啊、
很得意一仗，
很重要一仗，就是北伐那个时候呢，是这个打到那个南京上海了啊，林汉分裂，武汉跟南京的国民党内部分裂啊，汪精卫跟蒋介石这个有这分成两个政府啊，两政府的时候，那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下野的时候，那么第一次下野的时候，哎，那时候正在孙传芳。那个五省北方的那个孙传芳那个军队啊、
嗯、
趁机就打南京，
嗯哼，
就反扑回来的打南京，那个这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键性的，如果孙传芳把南京打下来了，那北伐可能会失败了。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
嗯、
那个我父亲从上海回到南京的时候，在半路一下发现孙传芳的军队过来了，他就立刻当机立断，在镇江那边就起了，就成立了一个指挥部，指挥蒋介石下面第一军啊，在南京的附近的龙潭，所以叫龙潭之役啊。
嗯，
那龙潭那一战，跟孙传芳的军队打了七天七夜，他没睡觉，他说，打了七天七夜，把孙传芳的军队彻底打垮。
嗯，
打垮了孙传芳的军队，打死了几万人，俘虏了几万人啊！这一打的时候，孙传芳最大的等于北伐的一个这个军阀把他打垮了，
嗯、
那是对，那然后北伐才能继续下去。所以这一仗对他来讲蛮得意的。
是在这个北伐过程当中，他最后统一广西啊，白崇禧将军展示了他的军事指挥的才能。那您觉得他主要是在广西有哪些治国的谋略？在治理国家，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哎、我觉得这点您提得很好、
嗯、
他对他这个广西后来不是就是那个北伐完了后跟蒋桂战争跟蒋介石就打起仗来了吗、
嗯、
啊，他当然后来那个桂系败了嘛啊，就回到广西去了啊，治理广西差不多快7年的时候，把广西治理成这个三民主义模范省。
嗯，
本来广西是个非常贫穷落后而且战乱以后非常满目疮痍的这么一个局面啊，他在7年之间，他是这是雷厉风行， 从军事、政治、这个经济、文化多管齐下，
嗯，
把广西整起来。那么他呢，很出名的，很出名的就是他所谓的“三治三育”训练，把整个广西组织起来。总而言之说，就是他把18岁以上、40岁的这个男性，
嗯，
通通要参加民团。等于是全省皆兵，五化广西。
嗯，
所以广西那时候有新十八达之称。
嗯，
那这原因这样就五化广西，那就因为918。
是。
918以后，我父亲知道中日抗战不可避免，所以等于先要练兵。所以后来广西军，广西兵蛮有名，在抗战的时候打得很好。
嗯，
那就是因为父亲在练兵的时候啊，他不光是一个军队，而且在政治上面，他也给他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意识。我父亲把三民主义那一套广西话也土改，然后好像像土地改革，
嗯，
二五减租，他效法管仲治齐的那套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三治三育就是说，有时候一个人三用，比如说是一个学校的校长，他说啊，他也是校长，也是民团的团长，啊，也是军队里边都是排长和营长，所以他三个
三体合一，
三是合一，嗯，因为这样的话，那些干部都是有知识分子，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参加啊，那么也可以训练一大批干部。所以这东西在组织广西这个组呢，这样子呢，广西的治安很有名。以前广西是所谓匪患，到处都是
土匪
强盗。这样子的话，整个清乡把土匪什么都平掉了啊。其实共产党也在做什么土改啊，什么的民团啊，这些有相似的地方。可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我父亲非常反对阶级斗争，对地主那种很残忍的这个我父亲非常反对的。
尽管是军人出身啊，但是真正在治国的时候，并没有用军事的手段，
嗯，
反而是比较平和的。
没有、嗯，那是真，大家都知道，那广西治理的很。胡适，他们那些知识分子都到广西去参观啊，徐悲鸿啊，他们都是，所以都写下了对于这个广西的印象。
嗯，所以当时广西可以说是体现三民主义的一个模范点吧。
哎，没错、
嗯，
没错。他说三民主义广西话，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呢，他是1923年就在广州见过孙中山。
嗯，
那么他孙中山那一套过三民主义啊，建国大纲啊，什么实业计划，对他影响蛮大的。
是，
但是这建国，而且我父亲那时候建立广西省，这个治理广西啊，这一套呢，他不仅是眼光，不光是现在，他认为希望是全国性的，
嗯哼，
全国性的，那把这个整个国家五化，因为要抵抗日本人嘛。
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听听白先勇先生和父亲在台湾的生活。